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来上课了，是不是今天也是非常兴奋的一起来上课了呢？不晓得在这些日子里面，您个人的生活、家庭、侍奉、工作都如意吗？方亚新在心里面常常挂念着你，也期望我们透过这样空中的交流，我们在灵里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愿神把他的恩惠厚赐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到诗歌智慧书的第五卷书雅歌，这是一卷非常美丽的书卷，有很多人在这一卷书卷里头看见神所赐下的宝贝。我们到底怎样来解读雅歌书呢？我们到底怎样来明白雅歌书的奥秘呢？让我们透过林玉华老师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揭开神透过这非常优美的这一卷书要启示我们的。底下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在一开始的时候，让我先说一个故事给您听。有一年，我和我的弟兄从远方服侍要回家，途中必须经过一处荒郊野外。我们那辆车啊，性能还不错，但是我们对于那里的路况实在不熟悉，加上天色又黑，两旁没有任何可以供照明的路灯。更糟糕的是，那时候竟然开始下起雨来了。我们的车灯，哇，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可千万别熄呀！说迟迟，那时快，我就发现我们的灯越来越暗，我心情越来越紧张。我接着祷告说：“主啊，你可得让我们熬到家哦！”可是呢，光线越来越暗，直到我的弟兄不得不停下车来。结果竟然是路上的泥巴把我们的车灯厚厚的盖了起来，光线只能非常微弱的从那种细缝当中透露出来。当我们把泥巴去掉，前途又是一片光明灿烂了。其实这种被遮盖住透不了光的经验，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碰到过的。尤其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存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其实这就好像泥巴把车灯或者是蚊蝇把灯罩给铺满了一样，看不见圣经经文真实所要展现的真理和信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解读雅歌。通常在我们看一卷书的时候，我们总会从过去的书，我们所阅读的书，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经验来做一个前导。我们看雅歌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来看雅歌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不呢，就认为它只是一本描述人间爱情而没有属灵信息、没有圣灵启示的一本书，或是我们会认为它乃是圣灵所启示，借着人类的爱情来比喻一个更高的关系。如果后面这个想法是对的，那么这个要表达那么深层关系的，它要说明什么信息呢？ 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家说，圣经当中很少一卷书这么短，而各家的意见又是这么的不同。我曾经整理过关于雅各书的解释，其实每一个好像连每一个字眼都有不同的用法。我们待会儿会说到，其实连譬如说举个例子，酒这个字，其实在雅各里面酒常常被提到，所以呢这个酒学问可大了。每一家就有对酒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酒呢就是米酿制成的啦，葡萄酿制成的，水果酿制成的，是叫人欢愉的，是在欢愉的节庆当中，那它呢是就是让人家快活的，没有别的意思。有的人呢就认为酒呢就是代表着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喜悦，圣灵的同在。也有人呢认为酒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使人得医治的服事。光一个酒这个字就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更何况雅各书里面还不只是酒这样一样东西呢。所以呢这位作家这位解经家说的可真是的确是这样，各家意见纷纭。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雅各到底有哪几种解释的方法。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在我们看这些解释方法的时候，我们都要给它一个正确的位置，就是这些方法都是料理的工具。就像我们厨房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刀叉，不同的大的刀子，小的刀子，我们削一个水果的时候呢，我们就拿水果刀来削，我们切猪肉切牛肉的话呢，我们就要用切刀来切。同样的，在我们做圣经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要仔细的分辨到底这段经文是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释，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或者是别的方法都是错的。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方法。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而且呢谦卑受教的灵，这些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我们跟着作者的思路，他所要讨论的事理自然的就会显露出来，而且会引导到同一个结论。还有在我解释这些方法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件事，圣经的解释方法会因着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操作，但是有一个原则是必须要持守的，就是圣经的解释是在整体圣经的启示里面必须是被规范的。这话怎么说呢？不管我们用的是字面的自然解释法，或者是我们要用所谓的灵异解释法，或者我们要用诗歌文体文法的解释法，这些都是一些帮助的工具，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的启示，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真理，所传达的信息。但是我们所读到的东西都必须在一个框框里头被限制，那就是圣经的总体原则。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在整体的启示里面所带给我们大的规范是什么？这段经文所呈现出来的情节，所呈现出来的真理，是在这个圣经整体的启示里面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强调哪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前提，有这样的认知，那么我相信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而不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雅各呢，他在刚初期的时候，一些释经家不能够按着字面的意思接受雅各当中好几处描写男女情欲啊肉体接触的这些片段，所以呢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寓意解释法，就是完全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但是后来的学者呢却是倾向接受雅各就是情歌集的说法。那这样子的看法呢，也让我们对于雅各的看法更加的赋予他有血有肉，然后很真实，很有体温，很接近我们。总的来说，雅各的解释方法我归纳起来有五大类，现在我们就一一的来看这五大类是哪五种。 第一个方法就是字面解释法。这种字面的解释法，闻其声呢，就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又被称为自然解释法的理论。这种理论呢，是强调本书是一卷以文学价值作为基础所集结而成的爱情情歌，或者是爱情的田园诗。他把人间最理想的爱情描绘出来。我们都有曾经恋爱过，我们都有曾经有心里所爱的人过。可是呢，我们可能性格有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有一些局限，所以呢，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怅然那种畅所欲然的把爱情展现出来。这样对爱情所展现的时候就有缺失啦。所以呢，这雅歌的作者呢，就把人间理想的爱情描绘出来。男女从恋爱到婚姻是一种生活的过程，其中所描述的两性肉体的接触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这种字面解释法，这种自然解释法，他把整个雅歌完全局限在它就是一个作品，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爱情的情书。所以呢，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认法，他认为说雅歌当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寓意属灵上属灵的诠释，或者是预表表记的价值。如果我们单单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只用这种解释来读雅歌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雅歌书会被接纳在那么全然圣洁，完全要展现上帝与人之间救赎关系的圣经当中。我们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严谨保守甚至很战经尊重圣经的希伯来人会把这个只具有文学价值的爱情书卷纳入在圣经里面，甚至在公众的会堂当中来诵读。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解释实在是过于极端，过于偏颇。但是这样的解释有个好处，它让我们非常正视，很认真的去看待这卷书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寓意解释我们建的根基是完全凭着我们的看法，我们从别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来诠释这一卷书。所以呢，字面解释这种自然解释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比较严谨正确的来看待每一节经文里面，它到底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字句讲的是什么，它用什么词用什么形容来说些什么。我想字面解释法是我们在做一般圣经研究里面最基础的，甚至我要说它是一个入门功夫。也就是如果我们在做一段经文的料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它到底作者选择了哪些字，用了什么样的形容词，以至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功夫。这样的底盘功夫可以帮助我们不会用我们太多从别的地方假借来的用词用语套在这个地方，套在这件经文的上头。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寓意解释法。所谓的寓意解释法，这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解释方法，它支配着犹太人犹太教 和甚至是基督教这几乎2000年。最主要这种方法认为雅各书当中的男女主角呢，分别象征着神与人，他完全拒绝他有任何的可能性是谈到人之间的问题，所以他完全用一种抽象的属灵含义的比喻方法来看雅各。犹太教的拉比把他们看作是耶和华和选民以色列民族之间的爱情，神如何来爱以色列人，以色列如何来回应神。后来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呢，则把这对男女的恋人看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整的来说，这样的关系是一种延伸，这样的关系是一种更深的亮光跟看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寓意法跟寓意是有所不同的。所谓的寓意法就是把这段经文 赋予一些意义在里面，好像一个房子啊，里面真一个房子，外面的房子是只是个建筑物，真正这个房子有意义是住在里面的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寓意法也是这样的意思，外面的这些字句呢，其实只是一个遮盖，只是一个架构，它最主要的是里面的意思。所以呢，许多寓意化的人，就是寓意主义者，他就认为这外面的字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看到里面的代表意义。他相信在圣经经文当中，字面的意义隐藏着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常常用这种方法解经的人呢，把事实和历史有关的事迹完全抛诸在脑后，他们完全不理会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之间真正的爱情有任何历史的基础，或人世间男女的情爱有任何的真实性。这是另外一个极端。而一个健康的寓意法解释法呢，是它也能够建立在一个根基上，就是这段字到底呈现的是什么，这个信息呈现的是什么。但是它其中它也会很用上帝的启示去默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有些什么深层的含义，属灵的原则，那个是彼此互相平衡互相帮补的。他不会从字面解释的这个极端猛的一跳跳到完全是用寓意化的方式来解经的另一个极端。那么我们要来看看第三个解释法，就是预表解释。预表解释又被称为表记法。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是在于，一方面他承认本书是有他的历史根据，他确实是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的爱情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也确立本书是有特别的宗教目的和属灵的内涵，借着人间一种完美的爱情关系引导人进入与神相交的关系当中。换言之，寓意法并不供应一个完全不同于经文表面所表达的意义，而是在它表面的意义上另外加上一层。这外来这加上一层的意思呢，并不像寓意法那样子精细地解释每一个细节，它只不过是按着大意来解释。有些预表法的解释是常常透过基督的眼睛来看待雅各书每一段的信息。在这里所谓的基督的眼睛，我想我要特别解释一下。所谓的基督的眼睛呢，是指的预表法一个非常特别的重点。预表法的焦点都是放置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它每一个诠释的那种字眼也好啊，信息也好啊，都是以基督成为焦点。譬如说他有提到的鸽子眼，鸽子眼他的预表法就是提到了基督那温柔那种怜爱的眼光。譬如说他提到了酒，所谓的酒呢，他就会提到了基督的救赎。譬如说他看到苏拉密女与所罗门王的婚宴，他就会提到了这预表着基督对他百姓对他信徒之间那种全然的欢愉的宴席，也就是在天上的那一世，他要接待我们，接纳我们，迎娶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呢，预法跟预表法有什么不同呢？这是预表法里面，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焦点，就是完全是在基督的身上。而预法呢，是比较宽的，它是谈论到每一个可能有的细节部分，它都有它的深层的含义。所以你明白了吗？这两种方法其实并不一样，他们的范围不太相同，他们的焦点也不太相同。当然有这样子的看见呢，会造就了许多的亮光，许多的看见，许多人也从这样的看见里面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许多的滋润，有许多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在意是不是这段信息就提供了一个新约信息的预表，如果我们常常限制在这段信息，我们的焦点就是它有没有提供预表，我们就很容易失去经文本身所要传达的意思和那种重要性的危险。我们常常会冒着一种我到底只是在基督身上找一个按钮按上去，找一个基督身上的拼图拼上去， 而忽略了其实这一段经文在整个上下文里面，在这一段信息里面，它有它的位置，它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亲爱的同工们，当我们在做预表法解经的时候，在做引述的时候，我相信会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激励，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强加互惠，故意的要把我们心里所想到的安上去。因为我如果为了是要造就人而强解圣经的话，到最后反为适得其反。接下来第四种的解释方法是所谓的礼仪解释法。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呢，认为雅各内有不少的异教礼仪的用词，譬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酒啊、油、香料，这些呢都是异教徒用来表达他们神秘经验的祭品。这是我们不能够解释的说法，理由是虽然以色列的宗教生活当中的确他们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混杂了一些异教的成分，但是那些异教崇拜的仪式的诗歌没有经过辩证便收到敬拜耶和华的宗教生活和正典里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不合乎体统的，圣灵也不会做这样的运用的。所以我个人对礼仪解释法认为这些都是所谓的中东那些神秘宗教的礼仪形式，所以它有些很荒谬的解释方法，这是我不能接受，也是我认为不妥的。第五种解释法我们被称为戏剧解释法。这戏剧解释法呢，是指着雅各因为他整个的意识形态的进行里面，他的文体展现的当中有许多对话的形式，而且有许多对话的人物，好像有很多一幕一幕的场景就活鲜鲜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种具有戏剧色彩的爱情诗是雅各书的特色，它既活泼又生动，而且引人入胜。譬如说新娘对新郎、新娘对伴娘的这种种种的对话，都好像非常的活跃在我们的面前，这些戏曲的表示方式、戏曲的色彩，都让我们好像进入到作者所要展现的那个时空的当中。这种解释法非常的活泼、鲜艳，但是它强调的是戏剧文体的表现方式，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能够体会到很深沉的色彩、很亮丽的颜色。这以上五种就是我们在解释雅歌的时候常常被使用的，当然除了第四种方法之外，另外的这四种方法都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呢，解释雅歌的释经法必须要能够包含所谓的事实和内涵这两个部分。事实呢，是指着神在创造时为人所定下的婚姻之爱，这婚姻之爱既不是禁欲的，也不是纯情欲的。而所谓的内涵呢，则是指着上帝与信徒、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圣经里面一再的用婚姻的关系来表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那种互动，也是今日我们这被称为新以色列的人跟基督之间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是无可比拟的，有许多的性质是与婚姻与爱情相似的。譬如说在我们的当中，在雅各书的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它有许多的描述是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叹、彼此以对方成为唯一最美、心里所想望的。其实上帝岂不是也是这样看待我们吗？婚姻里面要求的圣洁、要求的无私、要求全然的献上，还有以对方以为美、以为可喜悦的，同样的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所以当我们看待雅各的时候，当我们做雅各经文解释的时候，我们这四种方法，字面的解释掌握住它真正的事实，寓意的解释帮助我们用个比较宽的范围来看待这些属灵的原则，这属灵的启示与亮光，而预表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体会品尝基督与我们爱情的性格， 同样的，在这戏剧的文法对仗表达的形式里面，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欢愉，就像当日的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同样，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在面对生命、生活、侍奉的当中，其实是多彩的，是充满了欢愉，是充满了振奋的。我们也要借此反省，我们的解经是不是那么的单一，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只一味的款待他，就是我们只用一种方式走遍天下，我们没有办法顾及到经文它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展现，也没有办法顾及到作者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所要呈现出来的是何等丰美的形象。当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固有习惯性的解经方法当中的时候，亲爱的同工们，我们也相对的，我们失去了许多的启示，许多的亮光，许多的看见。但是我再次要强调，这些方法都是好的工具，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操作的人是不是能够用圣经整体的原则来局限我们自己在解经里面的运用的自由。神给我们自由，但是也给我们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在上帝给我们的空间里面、解释里面、真理里面享受它。同样的，我们也警戒我们自己，不让我们的私意跑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把这许多的工具交在我们的手里。上帝啊，我们要感谢你，你自己把一切的丰美、把一切的荣耀、把你自己的形象也交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特别要为着你赐下这么美丽的诗歌，我们要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所约束，让我们这侍奉你的人经历到在你自己话语里面的纯净甘美，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流通的导管，分享众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哇，非常非常谢谢林老师带来的讲解，我们真是看见雅各书的解释有这么多丰富的入手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今天你都已经明白了呢？是不是能够更多掌握到怎样解释、怎样了解、怎样去解开雅各的奥秘了呢？真是希望这些解释的方法能够带动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也为我们的生活指引着我们怎样去体会，怎样去努力，怎样去经营。期望我们透过对神话语这样丰富而深入的体会，我们能够越来越看见这位神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天课程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你，我们下回见。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感情要能